是教会年历的宗旨主日，就即是纪念主耶稣在昔日进入耶路撒冷城，准备自己面对十字架，接受这个的苦难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牺牲，最后在世上的那个星期的日子。我很盼望大家不只是在敬拜里面透过诗歌，透过读经去纪念主耶稣，更加在这个星期里面用多些的时间去思想主为我们受苦受死，为我们的舍弃，祂的大爱，祂的牺牲。很盼望能够在这个星期里面面对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日子，能够多去思想，去感恩，去纪念主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纪念主被主的爱激励，我们用爱去回应祂。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好感谢你，就是因为你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的摆上，为我们的牺牲，成就救恩，于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去敬拜你，亲近你。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罪人，不可以在你的面前亲近，可以敬拜你，但是得到这个权利，得到这个福分，完全是主你自己的恩典。愿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呈现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爱去回应你，愿意跟随你，选择你的道路，做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求主藉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讲说话，教我们知道怎样去用我们心回应你，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所显示的真理，让我们看到你的宝贵，看到你的话语怎样真实地跟我们讲说话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个礼拜呢，就是宗旨主日了，也都是我们看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第24章。我们的题目呢，就是侍奉的第三讲，是约书亚在示剑这个地方呼吁全民众去回应神，全心全意侍奉神的最后一章圣经。这个也是直上个礼拜23章约书亚第一次跟全体民众去讲神的心意，呼唤人去跟随主的第二讲，也都是侍奉的，讲到侍奉的第三讲。如果你细心去读圣经，你看到侍奉这个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，一共出现了14次的，就是我们怎样去侍奉神，呼唤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怎样去对你的神。约书亚召聚全体民众跟他们讲话，是因为他自己是感觉到自己的年纪已经是很老，时日无多了，所以他有一份迫切感，很心急，很盼望民众能够立定心志跟从神。他很盼望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都能够行在神所赐福的路上面，但是他同时知道，即管那班以色列人在外表上面是说自己信神， 对偶像是心恨痛绝的，但是偷偷地在自己的内心也都是让偶像有地位。所以以色列他们周围被外邦的民族影响，他们是摆脱不到偶像。约书亚就是要提醒他们要跟偶像划清界线。其实今天反省我们称为属神的人，不少的基督徒在内心也都有隐藏的偶像，一边爱神，另外一方面也都爱世界。如果不跟偶像划清界线，你都会败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在约书亚对着群众讲说话的时候，他也都是呼唤所有的人要做一个选择，面对一个挑战，就是你怎样对神。约书亚再一次向全民讲述神的心意，带他们去思想你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我们所信的神其实就是永约的神，守约施慈爱，即是神从来都没有改变，信实的，讲就会做，应承的一定会成就。他在经文当中这样讲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亚伯拉罕带过大河，即是幼法拉底大河，过了那边带他去迦南，就是神所赐应许的地。神在昔日的应许应承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说话，他没有忘记，一直都是带着以色列民族，没有一句说话是落空的。今天神亦都按他应许带领属于他的子民，他应承我们的一定会做得到。透过这段经文由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你会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。虽然人以为自己在做事，但其实有神在看顾保守和引导。你细心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个神做主动我字，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掌管这个历史，他说我带领，我将，我使到，我赐，我将，我交，我打发，我差遣，我拯救。全本全段经文你一路睇，你会睇见就是神一直在度掌管历史，他是主动的带着人类的历史进行，一切都是他掌握之中。所以当我们认识一位不离弃他的子民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无所惧怕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爱我们、看顾我们、引导我们、保守我们的主。我们不怕去面对前面的所发生任何的事。提到约书亚，他过去在这段经文最后是讲到他离开世界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很迫切地盼望所有属于神的人都是认真地去面对神，行神的路。经文最后讲到他110岁就死了，在当中给我们看见110岁是相当长寿，即使很长命110岁始终都会有一天离开。但是即使他过去，经文继续讲就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存留在这里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嗱，呢一节经文咧，俾我哋睇见就系约书亚所做嘅一切，喺佢死之后，仍然系影响住所有当时嘅长老，即系话人过咗，但系佢所做嘅嘢仍然存在嗰个影响力喺度。今日我哋都有呢个信念，就系我哋为神所摆上嘅一切，即管我哋有一日离开，但系我哋所做嘅神纪念，神仍然系使用，会成为后世嘅影响。无论自己知道或者唔知道，神都纪念。曾立华牧师，佢系一位资深嘅神学教育，亦都系一位宣道会嘅牧师。嗱，而家已经系退休啦。佢讲嗰句说话就系：属灵导师咧，总有退场嘅一日，但系佢影响力系唔受局限。因为一棵大树冧咗，先至可以度得到呢棵树有几长、有几高。意思即系话，人即使系会过去啦，但系生命结束之后所做嘅嘢，亦都会系继续存留喺度嘅。约书亚喺呢度向神嘅子民发出一个好严肃嘅挑战。他不止一次去挑战以色列人，你发现这段经文都是重复的，重复的挑战以色列人一共有三次。我将它画了表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挑战和以色列人的回应。第一次的挑战，约书亚说，如果你认为侍奉神是不好的，你今天就要选你想侍奉哪个。百姓当时回答就是，我们断不敢离开耶和华去侍奉第二个神的。第二次又重复 相同的意思的。你们如果选择侍奉耶和华之后，你们要离开神，你们会受到灾祸的。你们都是不要侍奉神，你们会改变的，你们会做不到的，泼他们冷水。但百姓回应，不会的，我们一定会侍奉神，听他的说话。约书亚就是一而再地特登就是要问他们，而且是还要泼他们冷水，等他们再一次想想行不行，你是不是说了是随便说的。所以还有第三次挑战，又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要他们有行动。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。百姓就再一次确定地说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要他们做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要表态，你必须要做抉择，即不可以模棱两可，因为没有中间界线，不可以做骑墙派，一面就说我跟从神，另一方面就拿着这个世界不放。如果做骑墙派，一脚踏两船，隔船一开你就会跌亲，会跌死。约书亚要百姓清楚表示是不可以有中间界的。百姓自己说我们会的，他们答应，即是下定决心要选择神的路。不知道你懂不懂有首诗歌呢？那首诗歌叫你要怎样对耶稣呢？歌词里面有一句就说，你要怎样对耶稣，不能中立两可，即是说要做抉择，要表态的。 第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就是走去大德生那里宣，他去申请要做宣教士去中国。那大德生就问他，他是跛脚的，得一只脚。他说你得一只脚怎么去中国啊？他怎么答呢？他说我去是因为有两只脚的不去啊。 I do not see those who with two legs going, so I must. 这个就是说我看到神对他呼召，他要跟从神，他要去。他看不到其他人当时是去，但他去之后要激励不少人都是跟着行这条路。大德生就又问他了，那些中国人呢很强悍的，他们会迫害宣教士的，你一得一只脚，那人家要害你的时候你怎么走啊？但他有不留后路的决心，他怎么答呢？我没有想过要逃走。他是谁呢？就是曹雅籍，中国人叫他做独脚番人，番鬼佬叫他独脚番人，因为他得一只脚。结果他去了温州，点燃了温州，日后很多人信主，温州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，福音由那个传开，差派很多人去。人如果肯下定决心将自己摆上为神所使用，神一定用的，会成为人的祝福。约书亚在那个时间不单止要他们下决心，也要叫他们要承诺。承诺就是要弃假归真，专心全心地去归向神。我们时唱一首歌，敬拜与侍奉，要为神是心意一致的，不可以三心两意，因为没有中间线，不可以中立，一定要站在神那边，因为站在世界那边。我们人呢其实经常都要做选择的，因为如果你不给神去带我们生活，我们就被这个世界推动我们，被世界去带动我们。你不做选择，世界就拉你走，必须要选择神，让神去带动。所以问一下，究竟你被什么去带动你呢？因为哪个人带着你的生活呢？神给了我们有自由选择权，每日亲近神，就是我们要重新坚定我们选择神道路的时间。你必须选择，选择跟随神，亦或是选择行自己的路。要问自己，你对神有几认真？我们不单止要选择，亦都要持守应承神的，做不做得到？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答一次两次，我们不敢离开神去侍奉其他的，我们一定会侍奉神，但做不做得到呢？说是不是意呢？因为我们经常呢，中国人，我们广东人说人家大只讲，那就是呢，你什么讲了很容易讲，但做不做得到呢？唐太宗曾经很认真问他的下属，问一句，这句说话就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重？即是说打天下创业难，亦或是守住国家难？即是你打江山难，亦或是守住江山难呢？当他说这句说话的时候， 他其实很有诚意地 问他的下属，究竟你怎么看啊？当时他的宰相房元龄就这么说， 实在是打江山不容易的，因为你要战胜敌人才可以拿到江山嘛，是打江山很难。但另外一个的下属呢，魏征就说其实守住江山难过，他的观点就是如果一个人 一旦坐上了个皇位，四海归明，他坐得上去 王座的时候，这个的皇帝慢慢自己就会骄傲了，慢慢就会放纵了，那个国家呢就日渐衰落了。因为人呢是软弱的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守住江山不容易的。因为中国人呢，所以有这句就创业难守业更难，你答应呢，如果当时是真心答应是不易的，不过你守住你答应的东西呢就更加不容易。所以约书亚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地去挑战以色列人呢？去知道人的弱点，因为人呢往往是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，我们呢很容易说的，但是真的要做呢做不做得到呢？要持守是不容易的。我们都看到了彼得他是很真心的，主耶稣呢他说羊要牧人要被击打，羊就会分散，他又说他自己会面对苦难上十字架。当时彼得呢就很热切地说，你就是他死我都跟着你的了，说是很想的，心是很愿意，但是到自己真的面对很多威胁，面对自己人性的软弱的时候就做不到。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所以难怪呢神是责备以弗所的教会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从来呢要守住承诺是不容易的。问下自己，就是试问我们有没有失去当初对神的热和爱呢？我们答应神的做不做得到？唱诗的时候我们答应神爱神是唱到出来的，但是 真实面对现实的时候做不做得到？所以问你要怎样对神信心，要活在行动上面，也都要用行动去持守。这本以约书亚记来到二十四章的时候，这本书有一个特点，一个特点就是用三个葬礼去做结束的，就是信心承诺持守的见证。三个葬礼去结束这本书，哪三个葬礼呢？第一个就是埋葬约书亚，第二个就是埋葬约瑟的骸骨，第三个葬礼就是埋葬亚伦的仔以利亚撒。是很特别的，经文提到耶和华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110岁就死，以色列人就将他埋葬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的地方，在加实山的北边。跟着又提到以色列人将从埃及带出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，亚伦的仔以利亚撒死了又埋葬在以法莲山地一个小山那里。在圣经让我们看见三个人的埋葬，其实他们这三个都是跟随神是有信心的人，是三个信心见证的榜样。其实不只是这三个，读圣经你会看到隐藏在这张圣经里面起码有三个见证。我们读到的就是约瑟的骸骨埋葬，要回到之前的 圣经的记载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记得约瑟曾经讲过这个说话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，上什么呢？上应许地，即是迦南。约瑟相信，在他的心里面有这个信念，就是有一天神一定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去应许地的，这个是他的相信，他的信念。他说这句说话，到以色列人真的带他骸骨出去离开埃及呢，相差几百年，怎知道呢？你回去圣经看就知道了。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十九节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去。说这个说话的时候就一划都没有，一撇都没有，是几时呢？400多年。因为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至四十一节怎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圣经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430年，如果你识计数，你要计埋雅各去见法老王，他住了17年，然后死。咁啊，从嗰阵时开始计430年，咁啊喺当中咧，亦都系计到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嗱，你要睇下咧，从嗰阵时嘅历史去睇咧，再加埋佢哋漂流旷野嘅时间。嗱，我哋继续咧睇落圣经去，喺摩西出埃及嘅时候咧。他是凭着信心带着约瑟的骸骨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这40年都坚持带着这些骸骨，不容易的。 你没有细心去想一下，在旷野很炎热的天气，也都是不停地要向前走，不是摆低在这里不动，咁一定要有信心先至会坚持到。如果觉得咧，即系呢样嘢成为累赘，冇乜用啊，唔好带啦，咁就会放弃咯。嗱，以色列人亦都有呢个信心，相信约瑟讲过嘅神所应许佢哋会成就噶，先至会带住骸骨。嗱，神咧当初系对亚伯拉罕讲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当时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亚伯拉罕一早都不在这里，但是当神跟他说的时候，就不是说只是你离开这个地，他说你要去我带你去的地方，但带去哪里不知道。如果神叫你去，咁冇错啊，跟佢去啦。但系去边唔知嘅时候，咁你觉得好难啊，跟住佢噶嘛？但系阿伯拉罕相信，信得过就系神要带我去嘅地方，一定系最好、最适合我喺嗰度嘅地方。所以当佢仲唔知道要去边嘅时候，神叫佢佢就去。嗱，呢个先系真正嘅信心。他的信心其实是影响了后代的。当一个人坚持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不单是自己坚持，是会影响你身边的人，一路这个信心会传递下去的。你看看这个信心是影响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，他们入去安顿了，在应许地安顿之后埋葬在示剑，又过了一些时间。约瑟因为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 的骸骨留下为名。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看到这个信心，你看全本圣经创世纪到希伯来书，你都会看见这件事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心，相信神应许的人，他所信的是影响着后代，影响着后世。所以你看到阿伯拉罕的信影响约瑟，约瑟的信影响摩西，摩西的信心影响约书亚，约书亚的信心影响以色列人将约瑟的骸骨埋葬。这个就是信心的传递、传承、影响。所以父母可以影响仔女，仔女亦都可以影响他的后代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、摩西、约书亚，他们的信心呢，信什么呢？他们确信神言出必行，神讲得出一定会做得到，亦都在无可能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当时他们身在埃及，怎会想到有一天可以离开？这一天根本是一划都没有，一撇都没有的。但是他们确信神是能够的，在眼睛未曾看见的时候你就信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相信。跟从神、行神的路是不容易的，要选择神的路你要克服困难的。首先你要确信你跟神是值得的，是这位神是值得你去跟，还有这条路是蒙福的路的。约书亚呢就首先做了这个榜样，他以身作则去跟从神，不理人怎样。约书亚自己这么说，我们刚才读的金句，约书亚下定决心，他说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心，你自己都没有决心，你怎么叫人跟你？你家人怎么会跟你？如果我决心行神的路，我是坚定，那我家人都会看到，我的信心也都会影响他们。我们的信心也都是要求我们付上代价的。其实当我去思想翻昔日很多为主摆上的人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们的见证也都激励我。我最近都拿回一本很久以前的书去看，这本书呢已经失传了，不过呢我看回的时候都很有感动，就叫宣道殉道士的血。这本书呢在很多年前你看过，是很多为主而摆上自己生命的人的见证。最近出的另外一本书 一套很好的信耶稣的人，也都是不少宣教士，是为主摆上生命、为主流血殉道的见证。为什么看到证明给这个世代知道这个信是值得用生命的代价去持守，用生命的代价去见证神的真实。人呢知道往往呢我们人很软弱，因为人呢是善忘的，很容易就不记得东西了，这个感觉很快就会没了，因为人易变的。今天是中之主日，我们刚才在诗班所献唱的诗歌，在我们、读的经文，在我们唱的诗歌都告诉我们纪念主耶稣、骑着驴谦谦和和地入耶路撒冷， 在我入城的时候，群众就夹道欢呼，挥动中空树枝，大声地在那呼叫救星道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。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所认为的救星，那位要来救他们的救主，他们以为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带他们革命的神，那位救世者。所以他们接受不到主耶稣是谦谦和和谦卑上十字架为人死的主。在几日之后，那班在比拉代面前大声喊钉他落十字架，钉他落十字架，又是这班人。你说人是多容易变呢？因着感觉上，因着自己的想法改变，因着周围的人影响，就会变。所以人呢，要时时去更新自己，是提醒自己你做紧乜嘢嘢。约书亚佢要百姓有个提醒，帮自己就立石为基，话呢个石头可以做你哋见证。喺读下经文嘅时候咧，我初读我觉得会唔会系我领会得唔清楚咧？咁啊，石头听见耶话所吩咐我哋一切话，咁我就系谂，咁石头听得到？石头系死乜？点会听？于是我就去翻查唔同嘅译本，睇咗几本译本咧，都系一样讲石头听见，对住石头讲嘢，然后石头可以做见证。嗱，呢个系一个拟人法嘅讲法，要强调呢件事就系石头都听。你们读到圣经啊，主耶稣都讲啦。你们不赞美，连石头都开口赞美。在一个异人法的讲法强调这件事，就是石头会做一个见证，石头存留在这里成为一个提醒。人会过去，但是你看到的就会提醒你，做一个无声的提醒，无声的见证。因为人需要提醒，人亦都会在时间转变之后慢慢不记得嘢。我哋需要提醒。法兰西斯修道士咧，即系呢个圣 Francis 嗰啲修士咧，佢哋着嘅袍咧就有条腰带。呢条腰带咧，我等搵图画俾你睇。腰带上面有三个裂啊，呢三个裂咧，嗱，你睇呢幅图咧，喺矮一点的那个腰带，你看到像一条绳一样，两只手分别就握着一个裂的，中间还有一个裂，三个裂。那法兰西斯的修道士就是以落手苦修，麻衣赤足去四围传福音闻名的。咁呢腰带上面三个裂咧，就代表佢哋向神所起嘅三个愿。呢三个愿咧就系守贫、守贞同埋服从，即系话唔过奢华嘅生活系清淡，最后咧就系唔会放纵情欲，要守贞，亦都系要顺服神。咁每日朝头早着衫咧。这三个结绑腰带的时候就成为提醒，因为他知道人是需要提醒的，需要自己。所以有时你家里不是有这些字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那时有一个姊妹，现在因为年老回不到你教会，在他那时很勤力经常回教会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就来跟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整大字的圣经金句，等我呢贴在屋企。什么金句呢？读到的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也不要含怒到日落， 佢话佢俾佢先生激嗰阵时咧，就想闹佢啦，就好想发火嘅时候，睇到咧就即刻唔敢发嬲，收翻啲火气。啊，原来咧摆啲圣经金句啦，有时你当静落嚟去睇咧，会成为自己嘅提醒。所以有时有啲人咧都会挂啲圣经金句喺屋企，都系好嘅。啊，我哋需要提醒。夏令会啦、退休会啦、培灵会嘅作用系乜嘢？就要提供俾你一啲嘅机会，俾你一啲空间，你停落嚟可以去思想，去重整一下自己嘅内心，你同神嘅关系，停落嚟去更新自己，呢啲都系需要嘅。唔好话我听咗几十年道啦，我知嘅乜都知。但是我哋需要有时逼下自己退落嚟，唔好净系屋企对住个电视，成日喺度揿机，成日喺度俾个手机嘅信息带动我。有时我哋需要有呢啲时间，有呢啲机会退落嚟去面对神。嗱，就嚟夏令会啦，你都趁呢个机会。希望你都可以把握所有机会。我们需要排除一些的阻障和一些拉我们向后的力，才可以紧紧跟随神行神的路。第一本中文圣经是由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士，在英国来马礼逊所翻译的。嗱，呢一本就係真本嚟嘅，不喺博物館啦，你睇，我哋冇辦法攞得到。不過我都有一本咧，就係戴兆珍牧師俾一個嘅 copy 嚟嘅。呢一本咧就係好艱難之中所翻譯嘅文言嘅聖經。咁講翻馬禮遜。他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是25岁，他是面对很多的困难的。当时他要搭船来中国的。当他启程的时候他要办手续。船长知道他要中国宣教，就用很怀疑的口吻这样跟他说，马礼逊先生，你以为你真的期望可以改变到中国人拜偶像的陋习吗？马礼逊毫不犹豫地说，我不得。不过我相信神得，神做得到。嗱，呢个就系信念。我哋跟从主咧，按住我哋呢个软弱嘅人咧，就今日好愿意，听日咧又会有软弱，又做唔到。系，我哋系软弱，系做唔到。我哋必须要靠神，所以要保持同神嘅关系，接驳呢个能力嘅源头，我哋先做得到。一定要常亲近神，不住祷告。 Rick Warren 曾经这样说，他是马鞍峰教会主任牧师，大家都知道他写的书就是《标杆人生》《标杆教会》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神的关系，因为其他的东西呢都会受你和神的关系影响。你自己如果有经验，你体会到你唔亲近神啊！你灵性唔好嘅时候咧，你影响好多嘢噶，你影响你同人之间嘅关系，处人处事都容易发脾气啲，又容易咧就个自我走出嚟。所以圣经提醒我哋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要同神保持亲密关系，靠住神的话语，靠住祈祷得力，我们才可以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，才能够跟从主到底。约书亚记在今天这一章就结束了。全书呢就是主题是讲分地和得地。这本书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即使你得到地，可以在当中安居了，但是其实呢人生一切你所得到的东西都会有一天成为过去。 一切都是短暂的安息，唯有我们联系永恒的主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安息，从地上到天上。所以就问我们，究竟你怎么决定，你跟主又跟世界？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神为他的百姓指出蒙福的道路，还有怎样做一个有福的人。蒙福或者灭亡是取决于你的选择，是选择敬畏神，抑或是选择跟从世界。所以一首诗歌是这样说，我已经决定跟从主耶稣。这首诗歌我小时候已经唱，我不是很明白最后那句义无反顾，我小时候不知道，但是当你看英文你就知道 No turning back， 即是说不会走回转头，不可以走回转头，你跟从主是义无反顾，即使没有人愿意我仍要跟随，不受人影响，永不倒退，要将世界摆在后面，摆十字架在前头，永不回头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自己很软弱，我们的口或者我们的心都是愿意一生跟随你，行你的路，但曾几何时我们又会软弱，因自己被这个世界被周围的人影响而离开你，忘记我们对你曾经许下的约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提醒，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能紧紧跟随你，不改变，一生行主这个道路，得着你最大的福气，让我们都影响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后代，都能够行在蒙福的路上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